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据看中国记者的报道，今年以来疫情在中国反反复复，面对比感冒更轻的变种病毒，中国各地还好像初期对待新冠病毒一样，采取封城、隔离、检测的老办法。封城手段越来越娴熟，隔离的技术亦都越来越高明，检测的次数越来越频繁。更滑稽的是，在这么严厉的封控时期，官方发布的各项经济数据看起上来并不难看，上上下下自信心满满，对层层加码的防疫政策更加是见惯不怪，习以为常，甚至自诩为全世界的模范生。在后疫情时代的中国经济究竟是怎样呢？公开的经济数据真实性如何？是不是已经面临着重大的危机呢？靠什么才能够真正走出困境？这些经济问题实际上比病毒更加难对付。经济好坏直接关系到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亦都很容易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就刚刚在过去的五月份，出口大省广东省的用电量出现了大幅的下降。根据统计，5月1至20日广东统调电量380亿千瓦的时候，同比下降了 16.87%。 其中5月20日当日的统调用电量是 26.33 亿千瓦，在那个时候仅是去年的 80.89%， 下降足足两成。在经济常用的电量来评估经济数据，5月份广东用电量出现了断崖式下跌，究竟是什么原因？在上海、北京、东北这些饱受疫情冲击之际，5月份广东疫情基本受控，对经济影响应该不大。出口数据如此强劲的5月份，出口大省用电量出现了断崖式下跌，不得不使人怀疑出口数据的真实性。用电量下跌意味着经济出现了问题，先是腾讯这些互联网企业传出裁员的消息，5月份美的这些实体企业亦都开始大规模裁员，很多工厂开工不足，甚至关门结业。以服装业为例，大部分源头工厂都是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现在很多厂已经很难接到订单，或者已经处于停业的状态了，用电量自然降低了。来料加工行业很多订单流向了越南、印尼这些东南亚国家，导致了众多的出口加工企业濒临破产。后疫情时代消费低迷，如果防疫政策持续下去，生产和生活都难以恢复正常。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在1至4月份以上工业亏损的总额增长了 39.7%， 实际上亏损增长幅度远远大于利润增长幅度。工业利润增长主要是来自煤炭、石油这些领域，而这些产品利润的大幅度增长是由于价格大幅度上涨。上游产品的价格大幅度上涨，给中下游企业造成了沉重的成本负担，导致了整个制造业利润下降，亏损上升。同样在1至4月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做了价格定减之后下降了 1.6%， 亦都就是说，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来看，消费处在一个负增长的状态，其中4月份下降的幅度最大是 12.9%，5月份下降了 6.7%。 中国城联会发布的零售销量统计数据显示，5月份国内乘用车消费量达到 135.4 万辆， 同比下降咗 16.9%， 一至五月份累计销量是 731.5 万辆，同比下降了 12.8%。 而政策利好频出的房地产销售数据更加是一泻千里。中指研究院5月31日发布的2022年1至5月中国房地产企业销售排行榜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最前100的房企很多项销售数据同比降幅超过 50%， 其中销售额平均是 273.9 亿元，权益销售额均值是 199.9 亿元，权益销售面积均值是136万平方米，同比分别下降了 50.7%、51.5%、53.2%。 中指研究院的数据更加显示，今年一至五月最 top 100的房企累积销售额均值分别是 61.8 亿元、103.0 亿元、162.6 亿元、212.2 亿元、273.9 亿元，同比的降幅分别是 23.1%、34%、47.2%、50.2%同埋 50.7%。 喺咁严峻嘅经济形势底下，说明咗中国消费者真正系冇钱消费，抑或系唔敢消费呢？系唔系真系冇钱消费？呢啲就好难讲。至少系啲人对收入嘅预期同埋消费理念发生咗变化，直接导致咗中国经济嘅两大支柱，汽车同埋房地产嘅哀鸿遍野，特别系今年以嚟，利好房地产业嘅政策纷纷出笼，房地产依然系冇起色，房贷仲首次出现咗负增长，债务同埋财务危机已经显现咗啦。地方政府综合债务对经济影响亦都好大，截至2021年12月尾，全国各地方政府债务公开的余额已经达到了 30.47 万亿元，而真实的债务数据仲远远不止这个数字。债务危机如同巨大的石头悬在空中，随时都会跌落来。好多经济大企越来越神奇，大规模债务即将到期。这些债务不仅仅是巨额的人民币债务，仲有数目不清的美元债务，仲有边个能够驾驭呢七彩祥云嚟到力挽狂澜，化解压顶的债务危机呢？呢啲就真系天晓得啦！我哋先休息一阵，下一节翻嚟继续。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第二节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上一节讲到中国的债台高筑，不单止人民币债务，还有很多是美元的债务，这些债务都是很棘手的问题。看回国际货币基金第一个副总裁利普顿 David Lipton 多次对中国发出警告，声称中国需要火速处理债务危机，以免巨大的债务泡沫形成了。根据麦肯锡计算，中国必须使提高到国民生产值的 79%。 即使如此，这场金融危机仍然是会带给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带来巨大的灾难，它会使经济增长几乎消失，家庭和企业推迟消费，经济停滞将会成为常态。由于中国的债务门类繁多， 数据更加不透明，债务实际上已经处于失控的状态，地方财政面临着极大风险。目前中国并没有专门机构和标准来到计算各种债务，各地融资平台越来越多样化、隐蔽化，很多资金的来源和数量根本无从知晓，负债规模难以统计。正因为很大一部分未知的隐性债务，更加剧了财经界对世界第二经济体的中共债务危机的担忧。而更为严峻的现实就是，目前披露的债务只是冰山一角，总负债和地方政府债务到了无人敢提的地步。目前中金国际董事长朱云来曾经在一次论坛上透露，中国2017年底债务已经达到600万亿人民币。按朱云来的说法，债务规模2018年达到了720万亿，2019年达到了860万亿人民币。后疫情时代累计债务肯定是持续增长，如果按照 6% 的年利率，债务利息就高达40万亿或者50万亿以上。这个就是说明了需要侵蚀一半以上的 GDP， 即是国民生产，才能够偿还债务利息。自从2022年以来，各地财政收入大幅下降，连沿海经济发达的地区财政收入都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财政收入大户的苏州、深圳、甘肃、温州、太原、中山、惠州、芜湖、长沙、遵义、鄂尔多斯、南宁、贵阳、合肥、吉林，这些更是明显下滑。比如苏州四月的财政收入几近于腰斩，吉林省和温州市的降幅更加是超过 70%， 连疫情相对控制稳定的深圳财政收入亦都同比下降了 44%。当财政收入暴跌之后，政府会遇到一个很大的两难局面。一方面，企业举步维艰，政府需要出台纾困政策，对企业进行维纲激励补贴。如果不补贴，企业倒闭会释放出更加多的失业人口，税收亦都会持续下跌。另一方面，财政的缺口会迫使政府大幅减少市政投入，公务员收入亦都会下降，原来的铁饭碗会变得越来越脆弱。事实上，随着财政收入的大幅下滑，不少沿海经济发达的地区亦都开始减少了公务员绩效工资，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延迟或者拖欠工资的现象。财政部国库早年编写的2009年地方财务统计资料显示，5400万的财政供养人员是在职的 3815.24 万人，离退休人员 1391.35 万人，其他人员 185.98 万人。而现在是隔了13年之后，财政供养人员究竟是多少，恐怕已经是无法去探究的一个秘密。至于庞大的财政支出究竟花了在什么地方，财政供养人员究竟是几多，一直以来都是一笔糊涂账。在近几年，随着政府职能进一步强化，财政供养人员不断扩大，加上离退休人员按 20% 老龄化计算，整体差不多一亿多人吃财政饭，相当于十个人养一个人。这些不仅仅是党政机关人数增长，街道、社区、村委会亦都纳入财政预算。中国有几多村委会？ 51.7 万个，一个村委会吃财政饭的不少于五个人。这些就是新增的250多万。街道、社区扩大了 11.1 万个，一个社区配套的人员不少于10人，意味着新增了100多万元。就业数据体现了生存的困难， 当皇亲国戚人数暴增，各种赋税必然加重，那个结果是加重了全民的负担，庸官自然是要恢复资产。从整个社会来讲，还有更大的隐患，这个就是机构膨胀带来的权力扩张，既造成了管理无效率，亦都导致了民众生活无序失衡，权力的手疯狂寻租自肥，这种乱象在疫情防控时期体现得淋漓尽致。后疫情时代，失业人员持续增长，在2022年4月官方数据就显示，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是 6.1%， 其中16至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达到 18.2%， 今年大学毕业生人数超过1000万，就业形势可谓过去30年以来最严峻的一年。众所周知，城镇调查失业率的统计方法是很特别，只是统计有城镇户口而且登记了的失业人口，咁亦都系说明咗无法去登记嘅就唔算失业，而且农村户口属于农村劳动力，不在统计范围之内，呢、这个就导致咗过去失业率一直维持喺4% 到5% 之间，而今呢个数据飙升到 6.1%， 说明失业情况非常严重。就业数据背后嘅系成千上万个家庭嘅生活困难。家庭好一啲嘅，仲能够让孩子居家考试、考公，再喺屋企沤多一两年；条件差嘅，大学毕业只能够去做一啲低薪、低技术含量嘅工作，以求温饱。随住教培、房地产、互联网呢啲大行业出现咗整体下滑，大城市优质就业岗位显得更加紧张。前不久的北京大学博士考街道办城管的消息让不少人震惊，可想而知，在当前的就业压力之下，就业市场的求稳心态是几严重。如今众多的外资企业撤离中国，三星去了越南，东芝去了越南，就连苹果亦都将 iPad 生产线搬到越南。随着大量制造业的离开，就业市场更加低迷，东南亚劳动力比中国更加便宜是事实，但是以前东南亚劳动力亦都比中国便宜，为什么就没有产业链搬出去？中国经济政策出了什么问题？靠什么才能够比中国经济稳住脚？如果三驾马车只有出口一枝独秀，内需市场一地鸡毛，失业率居高不下，必然会导致人心思变，社会稳定受到巨大的冲击。我们先休息一阵，下一节回来继续。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讲到中国的经济，就不能够不提一提现在中国各地出现的提款难、限制存款或者拿不到筹不办理银行业务这些这样的现象了。不论官方用任何藉口、任何解释，中国的银行业务前景是暗淡的，因为很多存户对它都没有信心了。银行出现挤提的现象只是早晚的事，面对这个一定会爆雷的风险，那中国最近又出现了一些比较奇怪的现象。就讲回最早出现问题的河南村镇的银行，在6月27日一早，河南爆雷的村镇银行再次登上了热搜，原因是前一日线上交易系统关闭的河南开封新东方村镇银行突然短暂开放了线上交易，大约15分钟， 有储蓄户取回咗存款，呢一波诡异嘅操作令到网络炸咗。据中国基金部报道，6月26日中午，有储蓄户发现此前线上交易系统关闭嘅河南开封新东方村镇银行短暂开放咗线上交易，开放时间大约系十几分钟。有储蓄户向凤凰网财经银行财眼提供了一张取款证明细节图。据截图显示，取款成功的储蓄户在12点56分左右先是将本息从银行的月月盈五年期产品之中转出，然后进行提款，总提款现金额是147,191.7元。提取现金之后，该储蓄户余额是零。有储蓄户统计，整个线上系统开通的时间大概在26日的12点41分至12点56分之间，持续大约15分钟。与此同时，开封新东方村镇银行官网亦都挂住线上交易系统关闭的公告，系统开放了15分钟，有储蓄户取款成功的消息让网友炸了。网友们纷纷质疑，这15分钟到底是为哪个开通的？得到这条消息的储蓄户纷纷赶去现场，向开封新东方银行讨说法。据中国基金部报道，据现场影片显示，新东方村镇银行工作人员表示，今日中午我们发现手机银行个别操作许可权出现了异常，我们马上和服务的科技公司取得了联系，现在异常情况已经恢复，中间异常的时间很短。新东方村镇银行的相关负责人还说，会对中午出现异常的账户进行审查，我们发现了异常之处之后，赶紧将系统恢复正常，确保所有储蓄资金的安全。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将异常的账户已经罗列出来，会对这些账户进行审查，已经将钱拿走的储蓄户亦都要配合调查，有些可能是手机定期转到活期还未有到账的，这个他们会逐笔去核实，恢复到正常的状态。所以每一笔钱，每一笔业务，后台全部都有记录，一共拿走了多少钱，一共做了什么事，非常清楚，请大家放心。来到这里，大家停一停，想一想，中国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这些银行职员说话会疯疯癫癫的呢？明明这些银行千方百计地不让存户拿回他的存款，甚至不让他们灵活运用他们的资金，有些连供楼都供不到了。难道这些先至是银行职员口中所讲述的正常吗？有网友怒敲道，能操作叫做异常，不能取款叫做正常，拿走自己的钱还要配合你调查。另有网友就说，每一笔钱，每一笔业务，后台全部有记录，一共拿走了多少钱，一共做了什么事，非常清楚，那还要叫人在这里登记做什么呢？那400亿的资金，你们每一笔交易都有记录吗？有网友甚至猜测，开封新东方村镇银行敢于冒着极高的风险，在这些这么特殊的时期静鸡鸡地开闸，不排除是给一些特定的储蓄户提供违规下车的通道，给这部分能够得到内部消息的人挽回损失。在6月20日多家涉事的银行发布公告称，由即日起开展线上客户资金信息登记。银行公告内容大致相同，即是说按照金融管理部门的要求，该银行从即日起开展线上客户资金信息登记工作，凡是在该行线上交易系统关闭之后不能够正常办理业务的客户都需要登记，并请客户完整真实准确地填写相关信息， 云云，咁又难怪有网友嘅质疑，佢话你哋每一笔钱、每一笔业务，既然后台全部都有记录，一共攞走咗几多钱，一共做咗啲乜嘢事，非常清楚，咁仲叫人登记做乜呢？呢、这个摆明就系官方嘅一个诡计，唔让你攞到钱啦。既然中国出现咗咁严重嘅经济问题，而且社会现象已经开始爆发，咁大家不妨拭目以待，睇下中国嘅经济撑得几耐。正因为中国经济出现咗大问题，先至唔俾人攞钱，唔俾人攞钱或者限制攞钱，最终导致嘅啲人就去银行攞晒啲钱出嚟，挤提嘅现象系唔能够避免噶啦。中共而家只有限制佢哋嘅行动嚟到拖延时间，活得一日多一日咁嘅意思嘅啫。咁中国嘅经济喺呢个后疫情嘅时代，仲有啲乜嘢希望呢？乜嘢神医都救佢唔返啦。今次节目时间亦都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节节目时间再会，拜拜。